贼心思。清朝同治年间，上海有个名叫赵青的小偷，其人偷技非凡，最拿手的绝技是割包，两指加一刀片往你身上一靠，你钱包里的东西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他手里。他胆子也大，一次竟把道台大人收藏多年的最心爱的金怀表和一个精致的鼻烟壶给偷走了。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道台心疼得大发雷霆，当即派出所有的官兵去捉拿他，还告示百姓，如见之不报，一律按包庇罪处置。这样一来，赵青不敢再在上海待了，便将道台的金怀表和鼻烟壶往怀里一揣，逃到京城，投靠了他舅舅黄飞虎。黄飞虎在京城开着一家镖行，由于武艺高强，手下保镖又个个是高手，所以绿林中没有一个敢同他作对。平时出镖时，他把绣有飞虎镖石的镖旗插在镖车上，那些强盗见了非但不敢阻截，反而还设宴款待他们，所以他的镖行生意特别好，他保的镖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这天黄飞虎接了一揽子镖活，到最后所有的镖手都派出去了，还剩一镖没人护送，这是一家老主顾，不便推辞。黄飞虎心想，反正我的镖旗插着，就让赵青去护送吧。于是就让人把赵青叫来，嘱咐了几句，亲手把镖旗给他插上了车。赵青和车夫一行十余人出了京城，一路行走，三天后来到山东地界。正当路过一座山头时，突然迎面刮起了一阵狂风，那插在车上的镖旗像一张风帆迎头顶着，使他们寸步难行。赵青嫌镖旗碍事，便拔了下来，果然前行时轻快多了。可是不一会儿，突然从山上下来一伙强盗，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赵青一看不妙，慌忙拿出镖旗，一面晃动一面喊，我们是京城黄飞虎镖行的。强盗们一看到镖旗，口气立刻软了，原来是飞虎大哥的镖车，失敬失敬，今日天时已晚，就请各位到小寨一歇如何？一连三天的奔波，赵青浑身的骨头早已脱了旧式的酸痛，现在一听有人请他们歇息，正求之不得，于是便跟着上了山。强盗们设宴为赵青接风洗尘，十多个大小头目围桌而坐，先是互通姓名，继而举杯问候。酒过三巡，他们的头领恭恭敬敬地对赵青说，飞虎大哥镖行里的兄弟我们全都认识，他们的武艺真是了得，这位大哥与咱们是初次相见，能不能也露一手，让兄弟们开开眼界？赵青一听不免有点心慌，不过他毕竟是在大地方待过的人，加上平时胆子大，贼心眼又多，眼珠子一转就站起来向大家拱了拱手说，在下其实没什么本领，不过既然大爷发了话，在下只好献丑了。说完，他偷偷摸出随身带着的刀片，走到众强盗背后飞快地转了一圈，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说，得罪得罪。众强盗一看，再一摸自己头上梳着的辫子，个个都惊呆了，心想，他在我们身后这么一转，我们的辫子就少了一截，要是再往上一点，我们的脑袋不就搬家了？他们立刻对赵青佩服得五体投地，你一杯我一盏的，纷纷站起来向他敬酒。赵青心里乐得哈哈直笑，不由又动起了贼心思，这帮蠢货，我何不把他们灌醉，趁机把他们平时抢来的金银财宝一起掠了。于是他假惺惺地对大家说，兄弟们，我今天能有幸结识众位，这是缘分，大家如此抬举我，我实在不敢当，请恕我借花献佛回敬众位，咱们今天索性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好啊，
宴席上顿时热闹不已，喝到最后，这帮强盗一个个都酩酊大醉，趴在了地上。赵青于是就假惺惺地打发车夫一行人早点休息， 他自己趁着黑夜偷了强盗们的全部金银财宝，悄悄溜下山跑到杭州，在西湖边用偷来的一部分财宝兑换成银两，买了一栋房子住下来，每天不是去赌场就是去窑子，散碎银子很快就花完了。这天赵青找到了一个窑子里认识的姓江名起的嫖友，托他帮自己寻找买主，说自己还有一些财宝要兑换成银两。可是赵青没料到这个江起其实是一个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的大骗子，他听说赵青手里有财宝就动起了歹念。表面上他对赵青说，我在这里人头熟，给你找个好买主不成问题，你尽管放心。可是背地里却特地办了一桌酒席，请那帮衙门里的差役大大吃喝了一顿，要他们按他说的帮忙，答应事成之后给每人五两银子。待一切都安排好了，江启装出非常热情的样子跑来对赵青说，老兄，找着了，你运气真好，府台大人要买，不过他要先看货再定价，我同府台大人约好了，今天傍晚把东西送去给他看。赵青听说府台大人要买，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太谢谢了，这可真是个好买主啊，行，傍晚我跟你去。赵青把当初在上海偷得的道台那两件心爱之物也一起带上了，他心想，还留着这东西干啥用，不如换了银两去快活爽快。很快就到了傍晚，江启带着赵青一起去府衙，走到门口，江启对守门的衙役说，公差兄弟，是府台大人让我们来的。那衙役早被他买通了，点头应着，进去吧。进了衙门，江启对赵青说，你在这里等着，我拿去给府台大人过目，若看中了你再去跟他谈价钱。赵青不知是计，就把货交给了江启，自己独自在院子里等着。可是等了快两个时辰还不见江启出来，赵青急了，大着胆子进去一问，说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他这才知道自己上了江启的当，这小子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门溜了。赵青急得差点晕过去。赵青恨透了江启，发誓一定要找这小子报仇，可是找遍了杭州城也不见他的人影。一天赵青在街上碰巧遇到原来江启在窑子里的一个老相好，怕他不肯说，就骗他，我要还江启一笔银两，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那老相好信以为真，就说，你问他呀，发大财了，现在在上海当大老板了，他住的那个地方我说不上名来，对了，好像人家都叫他城隍庙。赵青听说江启到上海去了，便有些犹豫，因为他当时就是为了逃避盗他的追捕才离开上海到京城投靠舅舅的，如果现在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但想想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财宝就这么轻易地被江启吞了，又实在心有不甘，就这样思前想后琢磨了半天，他决定还是冒险回去一趟。到上海，赵青悄悄找到自己过去的一个最要好的同伙，打算在他那里先住上几天，等找到江启把东西要回来立马就走人。可偏偏这个同伙怕赵青连累自己，连夜就偷偷把赵青给告发了，道台立马派人把赵青抓了起来。道台为了尽快要回自己当初丢失的那两件心爱之物，就连夜开堂审问赵青。赵青眼珠一转，正好这回也省得自己去找那姓江的小子了，于是就对道台说，老爷，那东西全被一个叫江启的贼人骗走了，他就住在城隍庙那里。道台立刻派几十名衙役去搜寻，果然把江启连同珠宝一起带回了府衙。道台对赵青说，你知道你犯的是死罪吗？赵青早已吓得浑身哆嗦。道台说，不过你要不死也容易。
真的，老爷，我不想死啊。
赵青哭天抢地地喊起来。道台说， 好吧，看在你总算还替我留着那两件心爱之物的份上，老爷我成全你。明天一早我当堂问你话的时候，你就说你被江启骗走的这些东西，当初都是偷了老爷我的。
赵青当然怕死，于是立刻点头答应。
其实赵青不知道，道台看着衙役带回衙府的那一堆金银珠宝，心里早起了歹念。如果想办法让赵青招认这些东西当初都是从我这儿偷走的，那他们不就全归我了吗？
第二天一早，道台果然当着众多官员的面审问赵青。
赵青为了保命，也就按道台昨晚教他的说了。
道台的衙役让赵青画押，随后就把他押了下去。道台狡猾地笑着对众官员说，
我的心爱之物这下总算完璧归赵了。你们都知道，这金表和鼻烟壶是吏部刘大人赏赐给我的，我视之如珍宝。这些金银珠宝是我夫人的陪嫁之物，她平时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贵重，被这贼偷走后真是痛不欲生。总算老天有眼，今天这贼终于被抓住了，也是我命中注定不该破财呀。
众官员虽然都很怀疑道台的这一番话，但都不敢说半个不字。就这样，道台把赃物全吞了。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